他说，当初自己有位中介朋友找他帮忙寻找符合郝佳丽要求的日租男友，他打算靠着哥哥的身份挣一点零花钱，哪知他对优秀的郝佳丽心生好感，而郝佳丽也对他很来电，无数次他想说出真相，但生怕女友嫌弃，只能忍了下来。
我从没有遇到像你这么好的女人，我真的爱你，我不想失去你。
为了能与女友比肩，李明汉决定好好搞事业。
我现在真的很努力，在和朋友合伙赚钱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
男友的话如无数的钢钉，扎得郝佳丽浑身剧疼。即便他已经真的爱上了他，可此刻心中充满了恼与恨。郝佳丽和李明汉开始冷战，他在微信上反复道歉，又来找了他几次后，也渐渐冷了下去。2019年12月，郝佳丽发现借贷公司的利息又没有到账，他本就有所担心，当他赶去时，这间公司已经是人去楼空。他告诉李明汉自己要报警，李明汉马上赶了过来，当场下跪，求他放自己一条生路。原来，这间公司全靠做假账掩人耳目，李明汉只是利用这个空壳公司装装面子，以及利用他将一些彩线的钱转走。因为想尽快翻身，李明汉动了歪心，让郝佳丽抵押房子，他放在公司的那些所谓的本金早就被他转走，用作他做钢材生意的本金。可惜的是，李明汉经验不足，能力也不够，被人骗了个血亏，连每月搪塞女友的利息钱都付不出来了。郝佳丽浑身发冷，拿出手机试图报警，李明汉一掌拍掉了他的手机，仓皇逃走。李明汉逃走后，手机关机玩起了消失。令郝佳丽着急上火的是，律师告诉他，这种官司就算打赢了，对方没有偿还能力，钱仍然是要不回来。更糟糕的是，坏消息传来，李戈平的癌细胞发生了肝肺骨转移。此时郝佳丽负责的两处工程因不同原因需要暂时停工，他入不敷出，银行联系他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考虑起诉以实现抵押权。郝佳丽压力爆棚，却不敢在病入膏肓的母亲面前流露半分。2020年1月2日，李戈平只能靠注射吗啡类药物缓解疼痛，却仍关心着女儿和准女婿。郝佳丽心如刀绞，谎称李明哲在欧洲出差，因为疫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
好，妈妈一定撑着，等着他回来，送我漂亮的女儿出嫁。
李戈平用颤巍巍的手抓着郝佳丽，强笑着说。从病房出来，郝佳丽痛哭失声，想到李明汉，她义愤难平，可无论怎么联系他，都没有丝毫回应。2020年1月5日，李戈平已至弥留之际，恍然间他握着女儿的手，气息奄奄道，
明哲回来没？
郝佳丽强忍着悲伤，颤抖着回答道，
快了，妈，你要是累了先睡会儿，等他回来了我喊您。
李戈平点点头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生活已崩塌，而郝佳丽已无力再自我痊愈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李明汉。他日夜难眠，满脑子想的是报仇。他不停地联系警方，询问他们查找李明汉下落的进度，自己也绞尽脑汁，可他电话停机，微信将他拉黑，到底该如何找到他？2020年1月13日凌晨2点，失眠的郝佳丽在抖音发了一条状态，身无长物，困顿一生。很快有个网名舞动的失意的人给他点了个赞。他记起李明汉在车展对他表白，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人新注册的微博，推测李明汉在偷偷关注自己。郝佳丽用微博给李明汉发送私信，我很后悔，不该弄得你现在这么难。李明汉没有回应。第二天，郝佳丽晒出自己和李明汉恩爱时的照片，更新微博，想一个不该想的人意难平。此后每隔一天他都发图，还配上一句伤感的文字，看上去就是个恋爱脑上头的痴情女子。1月30日晚8点，李明汉竟在他的一条微博下面点了个赞，郝佳丽立刻继续给他发微信，李明汉终于回应，
我对不起你，也没脸再和你说话。
郝佳丽回应道，
我爱你，我也恨你，可我只能恨你骗我，
我知道你那么做是为了我，可我们明明可以一起面对的，为什么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？
郝佳丽在感情上面确实很单纯，她的善解人意让李明汉渐渐放松了警惕。两人加回了微信，李明汉流露出懊悔之意。郝佳丽告诉他，
别联系你哥哥，你和周岩的公司有经济问题，已经被警方盯上了，你哥也被重点监控了。
李明汉对郝佳丽的痴情信以为真，试探地问能不能向他借点钱周转。郝佳丽答应了，他们约定2020年2月4日在公园见面。可那天李明汉竟然没有出现。郝佳丽知道李明汉是在试探自己的真心，他故作伤心骂他不信任自己。过了一天，李明汉又重新和他商议见面的地点。这次郝佳丽提议和他在自己参与设计的那个停工的工地上见面，并说那里挺隐蔽，去的人少。李明汉同意了。2月6日傍晚7点，他们终于见面了。郝佳丽冲上前钻入李明汉的怀中，哭得昏天黑地。二人在集装箱搭建起来的民工房里发生了关系。事后他将事先掺了安眠药的可乐递给李明汉喝下。确认他睡着之后，他咬牙将李明汉拖到集装箱铁质门栏处，然后自己打开电源开关，开动起重机，将吊钩挂在集装箱上面的高压线上，形成三角形闭环。他利用高压引流的原理，将高压电流引到集装箱上，电流瞬间劈打在横卧的李明汉身上，那刺眼的电流直接将李明汉电得焦黑。看着他颤抖了几下后没了声息，郝佳丽哽咽不已。他常跑工地，此前有个工人就是因为这个意外而死的，而男友的行为就该遭到天打雷劈。清理现场后，他回了一趟阳江老家，给母亲上了香，随后返回广州自首。2020年11月，唐佳丽因故意杀人罪被当地中院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监狱中的郝佳丽度日如年。